月十号，韩国的新总统尹锡悦就将就职上任。这是在朴槿惠被弹劾之后，保守党重新掌握了政权。上任12天后，尹锡悦就将接待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让他5年任期以这种特殊的亮丽方式展开。而这位被贴上政治素人标签的前韩国总检察长，不仅要面对国内民意分裂的局面，也要解决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悬殊和青年人的高失业率等问题。而在国际上，他倡导接近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将如何平衡与中国的关系，如何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朝鲜，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他如何解决，当然受到全球的高度关注。我们在本次节目中请到了法国朝鲜和亚洲问题专家，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 Antoine Bondaz 先生，就相关的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欢迎您收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韩国民众为何选出了一位政治素人当总统？这是时代的选择吗？
我认为韩国人并不是选了一个政治素人上台，在文在寅执政以后，他们希望政权替换，更希望有一个保守派的总统。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在总统选举前举行了保守派的党内初选，是党内的人士选择了伊基俊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所以这个选择主要还是基于他的政党和理念，而不是他个人。
也正是他把保守派的前总统朴槿惠送到了监狱之中。
但他当时只是一个高级公务员，职务是韩国检察总长，履行韩国司法赋予他的职权。当时他并不是政治人物，我们不能说他应当负责，但他负责建立了案件的卷宗，最终导致朴槿惠总统被弹劾入狱，所以保守党可以说应该因此记恨他，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在当选以后，尹锡悦和前总统朴槿惠已经见了面，他甚至向前总统致歉。这看上去当然有一些奇怪，因为前总统被弹劾的责任人并不是检察总长，他只是执行了韩国的法律。
在朴槿惠和新的总统之间有执政了5年的文在寅，作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您如何评价文在寅的5年执政？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在其他的民主体制内，一个总统当选、败选或连任反映的是民众对他们的满意或不满意度，但韩国的大选体制非常特别，因为只有一届任期，韩国民众因此不能对他的5年政绩进行惩罚或祝贺，所以我也不会对他的执政好坏还做出评价，应该看的是他5年做了些什么。在国际事务上，他有2个优先考虑的事项，第一就是要致力于和朝鲜改善关系，第二就是要让半岛去核化。应该承认，在这一点上如果曾经出现过曙光，尤其是2018年，但希望破裂了，实际上没有任何重大的进展。但在国际事务上还是要说，至少有一个鲜少被提及的成功，那就是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加强，因为这也是文在寅的一个重要政策。他在当选以后就立刻采取了南部新政策，目的是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领域加强与东协10国的联系。这个政策取得了成功，而且文在寅不仅是第一个这样做的韩国总统，他还为此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保证总统承诺的目标真正的具体的得到实现。在朝鲜问题上，我想他的党派内部也会深感失望，尽管曾经有很多期待和希望。在其他的国际事务上，最亮丽的成绩就是刚刚提到的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Sur les autres questions internationales, notamment un rapprochement remarqué et en partie réussi avec l'Asie du Sud-Est.
那您又如何评价文在寅与中国关系的外交政策呢？
Alors, avec la Chine, disons qu'il n'y a pas forcément d'opposition historique entre d'un côté les conservateurs et de l'autre côté les progressistes.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应该说韩国的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在朴槿惠执政初期，他也尝试了与中国的加强关系。在2015年二战结束纪念大会上，他也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和普京同台，留下画面。但在执政的第二阶段，由于美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议题，两国关系恶化了。文在寅上台后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和中国的关系，更应该说是利用中国解决朝鲜问题。下的赌注之一就是在某些问题上向北京让步，展示善意，换来北京在朝鲜问题上的帮助。但我想在这一点上希望也落空了。尽管首尔让步了，但结果并不如韩国人希望的那样积极有成果。可以说在朝鲜问题上与中国接近来解决问题的目的也并没有达到。
On l'a aussi, hein, une stratégie de rapprochement qui n'a pas vraiment porté ses fruits sur l'objectif recherché qui était la question nord-coréenne.
韩国的大选结果显示，尹锡悦仅仅比对手多了 0.7% 的支持率，这也显示出韩国的民意非常的分裂。新总统势必将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融合社会各界。
Alors, on dit depuis des années qu'il y a une sorte de polarisation dans la société sud-coréenne.
多年以来，韩国社会的多极化问题常被提到。今天这个现象更加严重了，被这次选举两个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的结果再次证实。当然，选举结果完全合法，没有任何人质疑。也由于结果极其接近，新总统的能动性也十分有限。也强调的是，他在议会没有多数，议会选举将于2024年举行，从5月10日开始的是某种形式的共治。第二，选民也出现了变化，与其他的发达民主国家相比，韩国偏极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尤其是在30到35岁的年轻人中更加明显，可以说是出现了某种性别鸿沟，因为绝大多数女性投票给了进步党候选人，而男性大量投给了保守党。这种现象5年前甚至更早都没有出现。现在的问题是，新的男女选民分野局面如何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新的总统是否会重视女权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因为女性并非支持他的选民，而更倾向于更加男权化、更加保守的政策。
尹锡悦上台10天之后，就将迎来美国总统拜登的访问，这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吗？
信号当然非常强烈，因为这是拜登首次前往亚洲，他选择了韩国作为首站，但也并非没有先例。之前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亚洲的出访，前去日本或韩国时，有时先去东京，有时也会先去韩国，将韩国作为首站并不代表对日本的不信任。当然韩国人很高兴拜登总统来访问，尤其是对更重视和与美国接近战略的伊总统更加重要。当然美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也向中国传递出一个信息。我记得2021年4月曾经出现过一个特殊的情况，4月21号这一天，韩国外长与中国外长见面，同时在华盛顿，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顾问也在举行会谈。很显然文在寅政府要寻求是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平衡。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伊总统接待拜登到访，显示了与美国关系的靠近，国际外交政策的方向。
显而易见的是，首尔和华盛顿关系的接近不会让北京和平壤没有任何感觉或者是反应，这个三角关系将如何发展呢？
Ce qui est sûr, c'est qu'on va avoir des déclarations nord-coréennes qui vont être extrêmement offensives et critiques.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将会释放出对韩国新总统更多的批评和攻击，但在这一点上也应该诚实和清醒。韩国政府对朝鲜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对方也一样。尽管文在寅5年任期，但也没有单方面取消制裁，两韩之间贸易 议也没有重启，韩国也没有向朝鲜提供大规模的人道援助，朝鲜对韩国新总统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而韩国保守党也不会对在文在寅五年任期内没有做出任何重大让步的平壤有幻想。从某种程度上看，两韩的对抗局面势必将被进一步强化。值得关注的是朝鲜的表现，几个星期来令人担心的重点是朝鲜方面不断强调战略核导弹的发展。当然平壤一方面抓住了乌克兰战争的机会，联合国安理会注意力被分散，也出现了分裂，这就让朝鲜抓住机会密集进行导弹试射。几星期前发射洲际导弹时，国际社会也几乎没有达成共识予以制裁，安理会也没有像2017年那样就此进行表决，这就让朝鲜抓住了机会。另外就是战略核武器问题，金正恩2021年初就曾经提到，近几周他们也通过明确可以运载核武器导弹的试射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另外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最近毫不掩饰地表示，进行核武器发展威胁的就是韩国。
Notamment de la petite sœur de Kim Jong-un, Kim Yo-jong, qui a explicitement mentionné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capacités et explicitement menacé la Corée du Sud.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也有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出来吗？
Depuis maintenant quasiment 15 ans, un véritable débat.
十多年来在韩国出现了这样的讨论，由于几个大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态，所以讨论不是政治层面的，这还仅仅停留在社会讨论层面。讨论的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究竟是重新让美国部署核武，还是发展自己国家的核计划。这和日本不同，因为在韩国不仅有社会上的讨论，而且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十五年来大部分韩国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因此这个议题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不仅因为保守派的立场稍有松动，可以进行相关的辩论，而且也因为朝鲜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这让很多韩国人认为应该应对朝鲜的威胁。除了重新引入核武器或发展核计划以外，已经没有其他更多的替代方案了。
Et que beaucoup de Sud-Coréens considèrent qu'il n'y a pas forcément beaucoup d'alternatives que le développement ou la réintroduction d'armes pour faire face à la menace nord-coréenne.
最后一个问题，在韩国新总统一周后即将就任之前，作为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您认为他未来执政期间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哪些方面呢？
Que dans la péninsule, ce qui va être l'évolution du programme nucléaire et balistique nord-coréen.
在朝鲜半岛上，就是朝鲜的导弹和核计划的发展。在韩国内部，重要的是延续性，不会出现巨大的转折。当然，和中国的关系会发生变化，韩国会继续发展武器自主计划。二十多年来，韩国已经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军事大国，包括在工业领域，因为韩国的国防军工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但这一点很少被提到。
L'industrie de défense coréenne s'est considérablement développé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et ça, c'est un point qui est assez peu souvent mentionné.
非常感谢奥杜安的崩大斯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谢您的收听。